他就提到他做这一次祷告就是要叫他的喜乐充满我们，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。耶稣有他的喜乐，根本不同于这些拜偶像的人那种吃喝玩乐。他的喜乐是什么喜乐？我告诉你，他的喜乐是因为他在同撒旦的斗争中他有胜利的把握，他知道他能够因为钉了十字架为我们舍命而把你我救回到天下，这是他的喜乐。我们跟随耶稣的人，我们的喜乐是什么？也是把我们的一生也是投入救人的服务中去，为了救人，为了看到这一批人可以和耶稣一起到天下，我们要做出最大的努力。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享有耶稣的喜乐，就这样。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享有这种喜乐。可是耶稣也有哭的时候，圣经记载两次耶稣哭了。第一次在拉撒路死去的时候，他的亲属为他哭，耶稣看到人类被魔鬼被罪恶压迫到这个程度，看到人类经常要哭，所以他出于同情心也哭了。虽然他知道他要叫拉撒路复活，可是他不能抑制他同心同情我们人类痛苦的一种苦处。可是这第二次哭呢，是因为看到他的百姓所没有看到的事。刚才我们读的路加十九章他那句话，他说我现在哭但是你们不哭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事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的眼看不出来，你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你最后的悲惨的结局。是的，如果我们拒绝耶稣基督，如果我们听了这个宝贵的真理，如果我们手里拿着一本圣经，经常把它合起来，经常把它放在台子上不看，整天忙于别的事情，到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倒要哭了。圣经说万族都要因他哀哭，为什么？因为太迟了，这个时候你再去翻圣经没有用了，这个时候你再去祷告没有用了，耶稣来了。所以各位，这是很严肃的问题。耶稣看到将来有许多人没有做好准备，他就预先为他们哭。所以我们如果到那一天不要同万族的人一道哭，我们趁早现在为自己的罪痛苦悔改，现在是我们哭的时候。我们哭了，我们再去为主去做工，我们就有主的喜乐，这个喜乐一直伴随我们到耶稣回来的日子。是的，我们要考虑 我们的存活率。我们请看哥罗西一章27-28节，这个胜利的秘诀是什么？我们怎么能够确保自己能得胜，能够在耶稣回来的日子站立得住呢？我们怎么能确保自己属于那个多结果子的人呢？哥罗西一章27-28节，上帝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上帝面前。我也为此劳苦，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。这里有这么几个字啊，就是什么？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原文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。所以我们呢，信耶稣的人，我们不能把耶稣光是挂在外面。我们常常对人说我是个基督徒，我们可能在我们家里把耶稣的像挂在墙上，我们可能在身上还挂一个十字架，没有用。这里说基督要在你们心里，在你们心里支配你们一切的言语行动，在那里塑造你们的思想感情，叫你真正变成耶稣的样子，就这意思。这就是有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。这个只有你能做到，就说没有人能替你做这番工作。受洗我能给你受洗，把你名字写在教会名册上，这个别人替你做可以。甚至我们可以在这里给你查经讲解圣经，但是有耶稣在你心里，必须你自己去做。天天祷告，天天查考圣经，天天让耶稣进到你心里来。我们再请看彼得后书3:11-12，这里又提到现在是追求圣洁的时候。彼得后书3:11，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。在那日，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形之地都要被烈火融化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，盼望新天新地，有益居在其中。所以我们有耶稣在我们心里的人，我们是要追求圣洁的。再请看哥林多后书10:4-6，在这里就提到这个几等人。哥林多后书10:4-6。
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，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并且我们预备好了，我们已经预备好了，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，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。这就两等人，看见吗？把这个教会里的人呢、啊，这里讲不是教外的，讲教会里的人，那分两等，前面不是四等，也不是三等，是两等。一等是什么？十分顺服。一等是不顺服，就这么两等。曾有人这么说，说上帝的律法守不好，有这个说法吧？甚至有人说安息日也守不好。如果是真的话，那么就是说那个律法者有问题，就是定这个律法的上帝啊，为什么定我守不好的律法呢？是吧？所以说这话的人实际上呢是责怪上帝。那么上帝呢是不会接受这种意见，就是我定的律法是守得好的，而且他正在等待，等待什么？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，就等着你我十分顺服的时候，就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。哎，你说守不好，你看这些人守好了，因为这些人守好了是十分顺服了，所以他有充分的理由去责罚那个不顺服的人。你看这一句话就说明上帝为什么一直等到现在还没有让耶稣回来，他就等待我们达到十分顺服的地步。耶稣说你们要做完全人，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。第一节十四章二十节，请看，这里就提到啊那个十分顺服的人了啊。以西结十四章二十节，他就提到三个人，上帝认为呢是十分顺服的。十四章二十节，虽有挪亚，但与你约伯在其中。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，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。他提到三个人，挪亚、丹尼、约伯，他们的义，这里说他们的义并不是说他们靠行为得救啊，不是，而是说什么，他们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去他们的罪，靠圣灵充满，靠耶稣在他们心里做成完全人，能做到像耶稣一样圣洁顺服，这就叫做他们的义了。所以你看上帝很慷慨，耶稣很慷慨，尽管这是耶稣的义，他说只要你让我住在你心中，在你的生活中表现基督，那么这就算你的义啊！你看上帝是这么慷慨，可是你只能够救你自己，就是因为这一点，有基督在你心里，你有儿女你想带到天国不行，他们要进天国，他们一样要像你有基督在他们心里成为 要去参访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谈这个存活率啊，我们把人呢可以分成总的三等吧。第一等呢，就像这个挪亚、但以理、约伯，我们还能想到好几个。像这一出，没有经过坟墓升天里有一个人叫以诺，他与上帝同行300年。上帝说：“哎呀，以诺啊，差不多了，你有基督在你心里，成了荣耀的盼望，你跟我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一模一样了，你现在就可以跨过这个天国的门槛，你现在就到天国来吧。”所以以诺是头一个活着升天的。那个时候啊，上帝啊要给大家一个好的榜样。因为什么？很多人已经灰心丧胆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始祖亚当去世了。始祖亚当活到930岁就死了。哎呀，这个噩耗传遍天下。哎呀，我们的始祖亚当死了，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啊？我们不都要死了吗？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悲观失望。所以上帝说：“好，我现在叫以诺做一个活着升天的榜样，叫你们有指望。”所以这个以诺，请注意啊，他是亚当的后代，他遗传下来的身体啊是有犯罪倾向的呀，他也容易受试探的呀，但他靠耶稣基督在他心里做了有荣耀的盼望，他得胜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耶稣基督他到世上来，他也是取了亚当那个堕落的人性，在这个堕落了的人性里得胜了撒旦一切的试探，给我们做一个榜样。前面一个以诺已经是一个活的榜样，现在耶稣是一个至死忠心的榜样。因为以诺没有受这个恶人迫害以至于死，耶稣呢就是带着跟以诺一样的那个亚当给他的堕落的人性，能够在这个堕落的人性过一个无罪的生活，这就是耶稣的功劳。那么我们还可以想到好几个其他的人啊，约瑟啊，还有撒母耳啊，你们去想吧啊，你们可以算一算，圣经没有说他们有严重失败的人，有好几个。可是呢，还有一些人是跌倒了、失败了，在试探面前呢犯了罪了，可是后来呢又爬起来的，又彻底悔改的，有没有？有啊，是谁？大卫是吧？还有参孙，还有彼得，这些人也是我们的榜样，叫我们失败的不要灰心，耶稣是我们的力量。而且我常想啊，我们多数人是属于这第二类的，那个最后严重失败的，我们去提一提吧。就像扫罗啊，扫罗王他享有很大的特权，可是最后就失败了，我们不要效仿他。我也常想，我们当中多数人是属于第二类的，有过一些错误，有时候犯的
这个严重错误，我们现在只能够懊悔而无法挽回败局。可是我们不要丧胆，耶稣基督还是能够使我们转败为胜，叫我们振作起来。我们要通过祷告做得胜的人。我们可以这么说：主啊，我现在最需要你，因为我的路越走越窄，事情越来越糟，甚至我感到祷告也没用，但不祷告更没办法。主啊，你是从起初看到末后的，你不会抛弃我的。尽管我走投无路，可是来到你面前，我就把一切都交给你了。求你给我开条出路，让我看到你奇妙的作为，你怜爱我的手段。正因为我没办法，我来求告你。我要学约沙法，在思念被敌人包围的时候，他让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，说：当称谢耶和华，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祷告能解决一切的问题，你相信吗？怀师母有这么一句话说：上帝的教会是他的一座堡垒，一个碉堡，设在一个罪恶的叛逆的世界。这个整个世界已经背叛上帝了，上帝在这个世界里头保留他的一个碉堡，他的堡垒就是他的教会。你我就是其中的成员，就是其中的士兵，我们都要振作起来，要在耶稣基督快要回来的时候为他打一场美好的仗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慈悲的天父，我们今天考虑到自己的存活率，我们当中有人是得胜的，有人是失败的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得胜的人，即或失败过也要转败为胜，靠耶稣在我们心里叫我们有荣耀的盼望。我们这样恳求奉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
七首，耶稣复临日。
65首末日点名。